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变形的故事。在德语文学史乃至是世界文学史上，有一位巨匠叫做弗朗茨·卡夫卡，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做《变形记》，Metamorphosis， 台湾可能译作《蜕变》。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叫做 Samsa 的推销员，他有一天早上起来呢，就忽然之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 Beetle，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就摧毁了他本来就不怎么样的生活。大家知道，一个小推销员本来就是很卑微的，但是从那天开始呢，他的生活真的是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这是一个让人读完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沉重到有时候都不想呼吸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变形的故事同样是在讲变形，彼得所讲的就要积极向上的多。当然他讲的是我们原本是死的，原本是一无用处的一个罪人，可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段落的中心句，也就是在二章的四到五节当中，彼得呢用了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一个变化：活石、灵工、祭司、灵祭。他说，来到主面前，我们就变得像活石，可以用来建造灵工；我们就成为圣洁的祭司，可以借着主耶稣向神献上他所悦纳的灵祭。其实这句话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他其实一口气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导致我们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变成了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变形之后可以做什么呢？那么经文的剩下来的部分，也就是二章的六到十二节呢，是对这三个问题的补充说明。那六到八节是为第一个问题服务的，然后九节的前半句，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四个关于我们是什么身份的描述，以及第十节呢，是为第二个问题服务的。然后第九节的后半句，以及十一节和十二节呢，是为第三个问题服务的。那么我们先来看，导致我们变化或者变形的原因是什么呢？二章五节说，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主的面前。但以理团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弟兄，就在上周五，就是我们团契前一次查经的那天晚上，他突然就对我唱了一首那个八六版西游记的插曲，叫做天竺少女。就是大家记得吗？那是那首是你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沙里瓦沙里瓦那首。当时的画面真的很美，以至于我弱小的心灵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那导致呢，就是我在打开圣经来思想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当我读到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的耳边马上就响起了那位弟兄的歌声。然后我就发现说，哎，这半节经文还真的就是彼得前书二章的四到十二节的整个故事的起点。感谢主吧，以如此动人的方式来带我进入到他的话语里面。什么叫做来到主面前呢？就是信靠他。二章六节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彼得对以赛亚书28章16节的一个引用。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二章六节的这个我，当然就是耶和华神。谁是神所拣选、神所宝贵的房角石呢？二章四节说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二章四节和六节的重复的用字，神所宝贵、所拣选的，这些词所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其实二章的六节是对二章四到五节的一个再次的表述。也就是说， 四节和五节所说的来到神所拣选、神所宝贵的活石的面前，就是二章六节所说的信靠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而与之相对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来到主面前的那些人，就是二章的七到八节所说的那些因为不相信而在道理上半跌的那些人。那顺便提一下，就是二章八节所说的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这句话不是在说什么有人不信主是神所预定的，而是说那些没有来到主面前的人，他们在道理上半跌是预定的。也就是说，人的不相信必然会导致他们跌倒的下场。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主呢？彼得说主乃活石。我们知道普通的石头是没有生命的，用石头雕刻的偶像当然也是没有生命的。那么什么叫活石？活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想到说，活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或者说主就是那位赐我们生命让我们活过来的主啊。这当然都对，不过在本段经文当中，活这个字的意思更有可能指的是可以被使用的。主耶稣是神手中可以灵活使用的器皿，是神亲自拣选用以完成他救赎万民的计划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因此主乃活石，因着基督我们也变成活石。对活的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是不陌生的，比如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什么，我手里没有多少活钱，我大部分的钱都在股市里面被套牢了。什么叫做活钱？就是真的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我可以灵活使用的钱财嘛。所以活的意思就是可以被自由使用的意思，而放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它就是说可以被神所使用，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份的意思。活的这个意思呢，其实与彼得前书二章的四到十二节的上下文是非常相称的，因为二章的四节六节两次的提到说这块石头是神所拣选的石头，二章六节更进一步的指出说它是一块房角石，或者说房角的头块石头。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其实是一块有着重要的用途的石头。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二章五节讲我们也变得像活石的时候，经文所强调的也是我们因为变成了活石，就变成了可以用来建造灵宫的材料，同样也是被使用。第三，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二章的六到八节说的是这块活石在信他的人为宝贵，在不信他的人就是使他们半跌的石头。显然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这块石头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它将要起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位主这块活石的面前，我们就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形呢？经文对此其实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线索。二章四节说主乃活石，二章五节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这似乎是在暗示说我们的变化其实是可能一种特殊物质，也就是活这种物质的传递。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不过这一种可能性也许就像是热能的传递，当我们将一个温度较低的物体放到一个较高的物体附近的时候，热能就会从那个较高的物体传递给那个较低的物体。比如说我们如果把炒菜锅放在火上，那锅很快就会热起来，如果我们把油倒在锅里面，那油也很快就会升温。 OK 啊，我不想告诉你我的物理学其实是新东方厨师学校的老师教的，但是我猜想有可能是这样。第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变成了什么呢？请留意，不是变成了活石，而是变成了灵宫，是一座属灵的 house。 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我们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神就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变成了他的子民。关于这群子民，二章九节的注解，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四个短语显然可以说是彼得前书驰名中外的金句了。那有人说，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基督徒身份的四种描述，或者他讲的是我们的四种头衔。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拥有这四种的身份。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查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样的提法也许并不那么准确。首先我们会讲的是，这四种身份或者这四个短语所强调的，是不是基督徒有四种不同的身份呢？并不是。这四个短语实际上一直都在重复的是同一个关键字，而我们也知道，如果在圣经当中，如果一个字被反复的重复的话，这很有可能就是作者想要强调的重点。这四个短语所强调的是哪个字？属神的。什么叫做被拣选呢？就是神拣选出来、挑选出来留给他自己的嘛。什么叫做有君尊的？ Bathylion 这个字其实就是 royal 的意思，就是皇室的，就是属于王的。那么当然它不是属于罗马凯撒的，也不是属于耶路撒冷的希律的，它就是属于神，属于万王之王的。而至于说圣洁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是单单属于神，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二章九节的这四个短语，它其实在说什么呢？它讲的是我们是属神的族类，是属神的祭司，是属神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总而言之，我们是属于神的。第二呢，这四个短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共性，就是它都是单数。这段经文的音译一般是这样的，他说 You are a chosen race, a royal priesthood, a holy nation, a people for his own possession。 就是说这四个短语所描述的全都不是单个的信徒，而是信徒的群体。如果来到主面前的只是我们一个人的话，我们其实不会变成属神的族类、祭司、国度和子民。只有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才是那一个祭司、那一个族类、那一个国度、那一个子民。实际上这也就是活石和灵工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来到主面前都会变得像活石，但是只有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一所灵工。那如果大家看过变形金刚的话，就想象一下那几个巨大的合体金刚， OK， 汽车人和霸天虎，当他们打不过敌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就几只合在一起，然后就战斗力爆表，对吗？那请允许我再顺带说一句，所以人人皆祭司这个说法也许大家听说过，所以它并不是那么准确的，至少这不是彼得的意思。彼得并没有说每个信徒都可以成为祭司，他的意思是当信徒联合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联合体就是神的祭司，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向神献祭。第三，这四个短语中的后面两个，就是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所包含的信息也只有在他们被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短语去读的时候，才会被真正的读懂，或者说它的意思才会被真正的揭示出来。在希腊文当中，国度那个字是 ethnos， 而子民那个字是 laos。 那么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或者在七十世译本当中，其实 ethnos 它指的就是不属神的人，就是外邦人，或者就是旧约常说的万国万民。而 laos 就是指属神的人，就是犹太人。 所以这两个短语其实构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是属神的外邦人，你们是属神的犹太人。这正是二章十节的那个意思，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因此通过这两个短语，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不论我们在血统上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建造灵宫的材料。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今天我们怎样称呼这座灵宫、这个族群、这位祭司呢？我们称之为教会。彼得对教会的这个描述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已经信靠了主耶稣，却没有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没有真正的活过来。如果他不是教会这座灵宫当中的一块石头，不是神为着自己救赎万民的计划当中所拣选的那个族群当中的一份子的话，他就不能为神所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基督徒的原因。因为决定我们身份的不是我们是不是一个人躲在家里面读圣经、研究圣经或者研究神学，而是我们是否相信耶稣，我们是否因为相信耶稣就进入教会，我们是否进入教会就甘愿为主所用，联合我们所有人微弱的一点点力量去完成主在地上的大使命。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呢，可能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发现教会当中有一种现象，就是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或正在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半路上就不见了， disappear without trace， 甚至是一些已经来到主面前接受了主耶稣为生命的救主、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会出于某些原因疏远或者离开教会。他们离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看不惯教会中的某些现象，不同意教会所强调的某一些的观念，可能是因为跟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了一点尴尬的事情，比如说有了争吵，也有可能是因为对他重要的某个个人，比如说父母、配偶或者他的死党不信主，并且以某种方式对他施加了压力，甚至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什么，他觉得我既然已经领到了那张受洗的证书，我就在教会这所学校当中毕业了。那么在这些离开的人当中，会不会有人安慰自己说，我只是离开教会并没有离开主耶稣呢？我知道是有的，因为确确实实有人这样对我说过。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说，恐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就必然要将我们放在他的教会之中，因为只有在教会之中，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救赎计划的一份子。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原是为此。我们应当学会从这样一个立场，不论怎么样，我都应该留在教会当中，出发来思考那些可能令我们远离教会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讲到自己的时候都会说，虽然我已经受洗，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我是有罪的，我常常还有软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有想过，既然教会就是由我们这些常常有软弱的人所构成的，教会之中是不是难免就会有一些让人不那么满意，看起来好像不那么圣洁、不那么属灵的东西呢？我不是想为教会的不完美辩护，教会确实应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圣洁，但是看到教会当中的问题，看到弟兄姐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的反应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常常能够同情自己的软弱，却不能够同情弟兄姐妹的软弱，不能够看到教会的团契的某一些的问题是可以被理解的，不想办法去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要选择一个人离家出走。第三，那么我们变形之后可以做什么呢？或者说神叫我们变成一个合体金刚的目的是什么呢？二章五节说是，对 kind of fighting， 但二章五节说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灵祭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它不是真正的祭，不是真正的像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所献的那种赎罪祭啊、赎天祭啊这些东西的。彼得在二章五节所说的祭司和灵祭跟活石和灵宫一样，当然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们并不是真的成为了旧约时代的祭司，神所需要我们做的也并不是真的去献祭，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是圣餐桌，对不对？我们应该摆一个祭坛。二章五节的灵祭是什么意思呢？二章九节说就是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不要简单的把这样的一种宣扬理解为传福音或者是宣教，当然他们是，但是这种宣扬呢，其实不光光是抽象的谈论神的属性，比如说他圣洁他公义，而是要具体的展示他在历史当中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作为，他是怎样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呢？而宣扬的主要的方式也不是只是用我们的言语去说，更要是让不信的人看到我们真的就是已经出了黑暗入了光明。更具体的，其实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是有解释的，他强调的是说宣扬神的美德首先就是要学会境界肉体的私欲。那被译成境界的这个字确切的翻译可能是远离，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一章十四节的那句话，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其次，我们在外邦人的眼中要宣扬神的美德，就应当品行端正，好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那第二点，其实我想弟兄姐妹都比较容易理解，对吗？其实就是说要宣扬神的美德，就是要在别人的眼前有好的见证。我们较少想到的可能是第一点，为什么管理我们自己的欲望，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同样是宣扬神的美德呢？对不同的人来说，其实这可能就意味着不同的挑战。比如说对比较贪玩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在玩的时候要懂得自我节制。对于不太关心别人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凡事不能只想着自己。对于金钱观念比较重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从赚钱第一的这种概念当中走出来，并且要训练自己有金钱奉献的习惯。而对于在那些异性方面比较软弱的人，这可能就意味着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真的需要一位跟我们同父一轭的身体和心灵的伴侣，以及我们要培养自己那合乎圣经的婚姻和家庭的观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有观众可能没有观众，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向神所献的祭，就是对上帝美德的宣扬。以上就是彼得所讲的这个变形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呢？也许你会说是描述教会的那四个气势磅礴的短语， 也许你会说，是神加在教会身上的那个荣耀的使命。可是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真正的重点在故事以外。彼得写下这段经文的动机，可能才是这个故事的灵魂。他要以从神而来的话语来安慰和鼓励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都是今天土耳其的几个省份，即分别安慰和鼓励这些地方寄居的弟兄姐妹。当彼得写下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教会的处境并不好。一方面，他们可能面对着来自于罗马政府、罗马官方的敌意，因为基督徒是拒绝将罗马凯撒当作是神来敬拜的，拒绝向凯撒像三跪九叩的。我们也许大家听说过，罗马帝国有一种叫做皇帝崇拜的文化，他们要求所有地方的臣民都把已经去世的皇帝，甚至是还活着的凯撒，当作是神明来敬拜。那可能来自大陆地区的弟兄姐妹对这个也不觉得奇怪，对吧？太祖毛皇帝的像现在还是许多家庭和汽车司机的这个保护神。在罗马政府看来，如果你拒绝向凯撒像敬拜，如果你拒绝参与到皇帝的这个崇拜当中，这就是对帝国和对凯撒的藐视。因此罗马政府对于敬拜耶和华，对于追随耶稣的人，其实是抱有深深的敌意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土耳其的那些弟兄姐妹可能也面对着来自土耳其地方各省的地方社会的敌意。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些地方，我们知道都不是犹太人的故乡。当彼得称他们为客旅寄居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一种神学上的提醒，他说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暂时寄居在地上，实际上也是对他们实际情况的一个描述。而如果我们接下去读二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彼得所给出的劝勉，其实侧面的告诉我们什么？他这个教会当中，这些地方教会当中的那些外邦信徒，可能跟他们犹太裔的那些弟兄一样，主要也是一些在社会当中的 powerless people， 就是那些被统治者，那些奴仆。让我们来设想，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你不但是北京市的低端人口，代表了这个城市脏乱差的一面，而且还喜欢聚众集会，每隔七天你就要罢工一天，我们知道古代是没有双休日的，对吗？去参加一个与本地的传统宗教行为都不太一样的聚会，你们的存在不但影响了地方官员在凯撒心里面的形象，而且有可能还导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评上帝国十佳旅游城市的话，请问那些代表着社会主流的高尚人士和中产阶级会怎么看待这个信仰这种聚会呢？所以当彼得提醒他的弟兄姐妹，教会是因着来到主面前而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他特别的指出说，我们的主整个教会的根基是被人所弃的。如果我们的主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羞辱，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如果连我们的主都曾经这样被人羞辱过，那么如今我们被别人误解、羞辱、毁谤、逼迫，又算得了什么呢？上帝已经指给我们看，那个被人所弃的石头，他已经安放在西安，就是他统治天下的那个中心，将这块石头立为圣殿的房角石，就是神国的根基。这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价值不是人说了算，而是神所定的。就是就算世界给我们一万个白眼，都不能够改变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是他所拣选、所宝贵的，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被主放在他的荣耀和尊贵之中。所以当彼得向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指出说教会是属神的，是合一的，是不分犹太人外邦人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是我们不论在这个世界上遭受到了怎样的冤屈，我们可能都不必独自去承担。那建立我们的主必与我们同在，那与我们一同被主所建立的弟兄姐妹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一人受辱，就是所有人受辱；一人得荣耀，就是所有人得荣耀。彼得更提醒我们说的是，面对世界的敌意，我们不应当单打独斗，还记得吗？我们是战斗力爆表的合体金刚。不论我们所面对的哥利亚是如何凶悍的，当我们合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无需惧怕。所以当彼得提醒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说教会是圣洁的祭司，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时候，他要鼓励我们的是，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都要努力地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在地上的使命。我们所信靠的那位主既然是带我们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又将我们从亚述和巴比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既然他是分开红海也分开约旦河的神，他就必然能够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拦阻，他就必能使我们得着能力安然坚固往普天下去。假设彼得活在今天，他来到堪培拉开奋兴会的话，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也许是这样，我知道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上帝的轻视由来已久，我更知道由于最近的争论，就是在同性婚姻议题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对抗，已经将这种轻视发酵成为了敌视，也许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要传福音可能更难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今天的处境会比2000年前土耳其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更糟糕吗？如果连他们都可以在罗马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的敌视的环境当中仍然建立神的教会，宣扬神的美德，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难道是神已经抛弃了他的教会吗？断然不是。难道是我们不能够再团结如一人了吗？断然不是。所以就像提摩太后书4:2所说的一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只是我们也当明白，世界对我们的敌意越大，可能言语的力量就越弱，我们就越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见证神的美德。每时每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妨多问问自己，我们真的关心别人吗？我们真的为他人着想吗？我们愿意真心实意地去帮助别人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请别太在意我们有没有讲耶稣，不要将主加美的福音变成我们做一切事情背后的那个不可告人的阴暗的动机。若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别人生活当中的福音的话，那么别人自然就会被我们的福音所吸引，成为别人的福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讲耶稣，而是为了要学着用主耶稣所教我们的方式去爱别人。马太福音5:45-45节，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是主耶稣的话。在这个弯曲乖僻趋往正直的时代当中，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必如此对我们说。我们同心祷告。荣耀的圣子，为我们舍命的中保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您不仅以自己的死和复活重生了我们，而且使我们成为建立教会的活石。 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全心的投入到在你里面的团契生活，求你赐下合一，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热心的服侍他人，求你给我们智慧和勇敢，坚固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心智，帮助我们远离私欲，品行端正。更重要的是，求您给我们爱人的心，不但彼此相爱，爱我们的邻舍，也爱那些误解、羞辱、毁谤、逼迫我们的人。因为您爱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价值只在您的计划之中，不因人的眼光而改变。您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您的教会。不论世界如何，愿教会圣洁合一；不论世界如何，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同心祷告，奉您的圣名。